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各位良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又与您见面了。我是黄雅各老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当代伦理学第20课，总共有24课。本课我们特别来思想与研讨堕胎、人工受孕以及与这些有关的伦理。我们这门课呢，当代伦理学主要是来思考信徒来面对这当代社会里面对于是与非以及道德的一些回应。我们讲到堕胎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讨论说，究竟是什么时候来结束腹中生命才是正确的。当然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怀孕，当然没有问题了。如果怀孕了，基督徒平常有人问你说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堕胎的时候，我一般直觉反应说不可以。那可是呢，在某些特种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如果这个胎儿会影响到母亲的生命的安全的时候，这个胎儿是不是因为有乱伦的情形，父亲强暴女儿，在美国这边真的有发生过像这一类事情的乱伦的事情而产生的，或者是因为强奸的关系，像这类情形之下，是不是在某种范围之内是可以容许能够终止怀孕的。所以有三个对堕胎的观点，主要是把这个胎儿是不是当成人。这三个观点呢，相信在没有出生的胎儿是低于人类的话，那当然赞成随时都可以堕胎。那第二个赞成呢，还没有出生的这个胎儿是有潜能可以成为人的话，是有时是可以堕胎，比如在生命危急的时候是可以堕胎。那如果认为说在这个胎儿呢，不管在任何时间，一开始只要有受精卵开始就开始算的话，就是已经是完整的人的话，那堕胎就绝对不可能。所以这三个比较呢，对于未出生的胎儿，第一种认为是完整的人，所以他说绝对不可堕胎，而且他原则是对于生命的尊神圣，对于母亲的权利呢，是虽然母亲需要有隐私权，可是呢，在你怀中的生命要超过隐私。第二个，有潜能可以成为人，的确他会成为一个人，可是在母父怀中的时候呢，是还没有完全成为人，所以呢，他堕胎原则是有的时候可以的。那我们先不讲我们基督徒的立场与观点，我们先来看在法律上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再比较一下在各个不同的国家，然后不同的地区的法律情形是什么样子。那它原则呢，如果在生命危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可以堕胎的。那母亲的权利呢，是权利的配合，是婴儿权与母亲权两个生命权共同的要配合。那如果认为这个堕胎是因为这个胎儿呢是低于人类的，所以他不是人，所以他随时可以堕胎，生命的品质要超过那个生命的存在，所以呢他对母亲权利说母亲的隐私权超过生命权。认为胎儿低于人，这个圣经的论证呢，事实上赞成这个观点的，支持这个堕胎立场呢，事实上自由派的有一些教派呢，比较偏向自由派的这个教派呢，他们都也会提出一些圣经的论证出来，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有生命的活人，那神将生命赐给那人之后，所以由呼吸，他把那个生气吹给那个人，所以他把那解释啊，给生命给那个人是从有呼吸才开始算，所以呢，没有出生的胎儿在没有出生之前没有呼吸，所以还不能算。比如说在约伯记第3:14-15说，若神把灵和气收归自己，有关肉体生命的就都一起气绝身亡。所以呢，他就用这样子来说，生命是呼吸，如果呼吸停，生命停，那还没有呼吸之前呢，那 生命也不存在。用这样子的话，他举了好些例子啊，比如说是以赛亚书第57章16节的，传道书的第6章3到5节的，然后再讲到马太福音第26章24节，甚至在新约里面，耶稣论道犹大说：“那没有生下来倒好。”这话暗示呢，生命是从出生以后才开始的，要不然耶稣说那个人没有被怀孕倒好，这有点强词夺理啊。不过这是他也是举出来有一些这个圣经的经节来佐证。那我们有列一些，还有的包括了出埃及记第21章22到23节，诗篇第51章第5节，所以像诗篇139章13、15、16，罗马书第5章12节，然后希伯来书第7章9到10节。我们看到呢，胎儿是潜在人的圣经论证，像这些章节里面，胎儿是潜在人的圣经论证呢，主要比如说他说在出埃及记第21章里面讲到说，那妇人如果被人打了而击伤了怀孕的妇人，而导致于流产，而流产的时候呢，那将这个妇人打伤而导致流产，那孩子是死了，妇人没有死，可是呢这人要赔偿他的金钱，所以这个对方要赔偿这个妇人的丈夫，要赔偿金钱，如果没有别的伤害的话。所以他说这样子杀掉胎儿是赔款，所以胎儿比孕妇呢，妇人呢还是有差别的，说还没有成为王权。那胎儿是不是潜在人呢？另外一段呢，圣经论证说在诗篇第51章第5节说，我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最终怀了我，说怀孕受孕的时候大卫是一个罪人，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不是真正罪人，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犯罪，所以他理论就解释会大卫是一个潜在的罪人，所以是一个潜在的人，也有一点强词夺理。比如说另外一个讲到胎儿是潜在的人，诗人这样子描述我们在母腹的形成过程，我的腹脏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在地的深处塑造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经看见。所以他说从这个经文来看呢，他说胎儿还不是完全的人，他人在塑造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成形。所以又引证在传道书的经文第6章3到5节说，胎儿没有气息，一无所知，所以腹中的胎儿是一个能够发展潜能逐渐成为人的。而这节圣经呢指出来，胎儿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之前呢，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人。除此之外，比如说罗马书第5章12节，希伯来书第7章9到10节，我们在讲义里面可以仔细看，这些是说胎儿还没有成为完全的人，不过呢是逐渐能够成长成为一个完全人的阶段。那第三种的立场呢，说胎儿是完全是就是一个人，那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时候也有一些考量，那是不是从胚胎开始，从受精卵着床，然后从胚胎那个时候开始算，还是还没有着床以前开始算，这个当中有一点时间的差别。那最后的观点坚持呢，胎儿是完全人呢，他说未出生的胎儿也被称为孩童，这个字眼呢是形容婴孩跟幼童呢，事实上在旧约圣经里面用同一个字，甚至有时候拿来形容成人的。第二呢，他讲胎儿是由神所创造的，在诗篇139篇第13节，就像亚当跟夏娃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那在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若受到伤害或死亡的时候，他们与成人一样有着同样刑罚的保障。第四，基督在玛利亚腹中受孕的时候已经是人了，所以这个神人一体嘛，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章20到21节，因为神人一体，基督在玛利亚腹中受孕的时候呢，事实上已经是完全的人。当然了，基督跟人跟我们平常人当然是不一样，他是唯一的，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人一体，所以这一点呢我还是要能够辨明。神的形象包括了男和女，那分别于男性或女性，事实上在受孕的时候已经被决定了，这一点呢就比较强而有力，是神的形象决定男与女，所以在受孕的时候那一刻就决定的是男与女，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神的形象，所以应该已经是完全的人。在未出生的胎儿是具备有人的个性，比如说有罪的个性啊，有喜乐的个性啊，这是人的特质。在诗篇51篇第5节里面都还讲到，人称的代名词也可以来称呼未出生的胎儿，就像称呼其他人类一样。未出生的胎儿被描写为亲密，而个人也被神所认识，进入他认识其他人一样。未出生的胎儿在出生前也蒙神所呼召，所以以这些经文来看的话，这些经文把没有出生的胎儿与儿童与成人都看成是一个具有完全神的形象，是有位格的人。所以呢，他在受孕的那一刻开始已经有神的形象，所以在怀胎的时候呢，他生命在神的眼中已经看为宝贵，是受到他禁止杀人的诫命所保护的。所以为什么在福音派的基督徒非常坚持一定要保护胎儿的生命，不应该堕胎呢？那以目前在美国的联邦的法律，在美国这边还有联邦的法律，还有州的法律。联邦的法律规定与州的法律，州的法律不能违反联邦的法律。大家有点常识的话可以知道说，1973年呢，最高法院就有一个历史性的裁决，很有名，叫做 Roe vs. Wade， 就是罗控诉韦德法案。在这个法案当中，他就做了一个历史性的裁决，他把怀孕阶段呢分成三期，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在第三期呢，差不多第22到24周，比如说我们怀孕10个月总共是40周，这样子来看的话，怀孕10个月的话40到42周了，平常讲42周。所以呢，到了第三段，就是22到24周以后呢，他觉得这个胎儿呢，如果在那个时候即使是早产儿的话，在24周以后的早产儿呢，现在还可以用放在保温箱里面，虽然还没有完全长全，但还可以生存下来。虽然死亡率还是蛮高，不过现在在早产儿的医学的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22到24以后出生的还可以有可能可以活得下来。但30几周以后早产的话，早产4周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早产8周比较困难。那比如你说那早产12周呢，所以呢他在那次法院的宣告呢判断呢，就是说哦，把你这个怀孕的时间把它分成三段，在最后这段，如果在州的法律里面呢，如果说除非有特例，要然在这段时间里面是不准堕胎的。那在那个之前呢，也就表示说，如果你要堕胎的话，你已经知道你怀孕有什么样的因素，你要堕胎要在这个之前。所以从怀孕开始一直到第22周或24周之前呢，需要堕胎。所以这个是在联邦的最高法院法律。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可最近呢，有一件事情呢，在新闻跟网络上面闹得沸沸腾腾的，是在2021年9月1号生效，是在德克萨斯州的。那我自己就是从德克萨斯州来的，因为德克萨斯州有许多的保守派人士，包括基督教，我们叫南方的这个圣经带呢，所以德克萨斯州第一方面比较保守，第二方面呢，基督徒的人数也比较多，所以赞成这样子法案人就比较多，最后通过了。2021年9月1号开始，根据叫做德克萨斯心跳法案，他说根据这个法律呢，可以在检测到反堕胎人士认为说有胎儿心跳以后，就要禁止来堕胎。所以呢，我们刚刚看到是不是完全的人呢，在有可能成为完全人呢，在像第一种人的话，说你还没生出来以前还没有呼吸，所以呼吸来算的话，所以没有出生以前都还不会算完全人。所以那个主要争执点说是不是完全人呢，他是用看你有没有呼吸。那当然在母腹当中当然应该不会呼吸，可是并不表示说他那时候不会呼吸，他生出来你把他早产出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呼吸，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呼吸啊。所以呢，在 联邦法律里面的话，他赞成第二种主张的，这个人是有可能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有可能成为完全人的，因为在怀孕的第三期三分之一的第三期这段时间出生的话，在医院里面可以用保温箱、用氧气罩的方式让他可以呼吸的，所以说。在美国联邦法案里面是禁止在第三期以后的堕胎，那可是呢，在德克萨斯州呢，他就自己想经过立法的话，他想出来就是说，哦，现在用心跳来开始算，没有心跳以前，我说这个胎儿都还不是生命，因为还没有活，还只是算这个身体里面组织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平常是在怀孕期的第六周，可是呢，他也在法案里面还特别讲到说。这是州的任何州政府的行政人员呢，不能参与来禁止堕胎这样子的举动。可是他允许，他这个法案做得很有意思哈，他允许任何人民事上面来控告这些违反了这样子做法的参与堕胎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医护人员跟所有的有关人员。所以呢，它这是一个民事法案，用这个民事法案，它不是刑事法案，而与这个女性的本身，这母亲的本身又没有关系，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告这个母亲。可是呢，如果有人发现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他们却可以告那个医院，却可以告那个医生，然后让任何人都可以告，然后在那个州里面任何人可以告的话，用这样子的方式让那些堕胎的诊所或者有些医院里面来做这些手术的话。他们不敢做，发现有法律责任，有人来告的话，到时候赔不起，所以来用间接的方式，让在德克萨斯州里面的这些医院或者这些诊所呢，不敢做堕胎的手续，至少是在第六周以后就不敢做，因为有人会告。所以呢，马上呢就有人提出要求，在联邦的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要他。暂时的终止这个法律的行施，可是最高法院因为现在组成是保守派的人比较多，总共9个人里面，现在是大概6比3，所以最后连最高法院以5比4的裁决允许这个法律呢能够继续生效。9月1号，德克萨斯州的法律成立，然后呢，接下去几天以后，联邦最高法院拒绝来停止这个法律的实施。然后就在同年同个月的9月10号，在拜登政府，他已经很早就公开表示了，拜登政府呢就让司法部的部长来告德克萨斯州违反宪法。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在美国的这个法律很有意思哈，它是州有州的法，州不能违反宪法，可是州呢又可以立法到一个程度呢，让你很难说它违宪，它可以用民事的方式呢。让做这样子造成这种行为的人呢，有很多很大的民事的这个责任，会怕被赔钱而不得不停止来做。所以说，这个是这一环节里面的争执。由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两个他的观点，在联邦法律里面对堕胎这件事的观点呢，就是说，的确的，胎儿是有可能成为人，可是呢，到第三期的时候。如果堕胎的时候把引出来的时候，事实上那个时候都还有可能可以活下去、可以呼吸的，所以呢，他承认是在第三期不准堕胎，第一期跟第二期里面呢，他是说让你各州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可是呢，不能禁止人家堕胎，大概情形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法律有人也在问呢，那德州这个法律是不是？因为强奸或者乱伦的怀孕而做出任何的例外呢？那在德州法律里面并没有提出任何这样子的例外，所以德州的法律，所以有人在提倡父权运动的呢，是坚决的反对，说这是一个恶法，让真正有需要的，甚至因为强奸会乱伦的这种情形，真正有需要来堕胎的这样子的妇人都没有办法在德州。区域里面找到能够有堕胎的地方，所以他说这个是一种剥削。那当然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有很多的国家法律，甚至是到 你怀胎10月，你到第9月你去堕胎，把原来的胎儿活活杀死，他也都不管你。所以在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法律。那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观点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所以我们当给大家看到这个三个观点当中，当很仔细的去思考了以后来看，我们应该要做我们的抉择，要怎么样子来选择我们的立场。有人说，那这样子堕胎跟节育的，那节育的话是你说用避孕药来节育，那节育呢，甚至在基督教里面的罗马天主教这一支呢，都坚决反对了。他说让精子跟卵子阻隔开来，让它不能够结合成为受精卵，这个都已经是违背神的意思。可是天主教并不反对某一种节育的方式，比如说你算时间算周期的，他这个不反对啊。可是如果吃避孕药呢，他就反对了。那所以我们觉得，究竟我们在哪一个立场，然后是用理性的思考，两方面都要能够顾及到的呢？我们这边有列出来一些节育的方式呢，当中有像这个用子宫内的避孕器，曾经有相当长时间在国内是用的非常广，因为它不需要怎么样维系，而且它成本非常低，可是它能够造成子宫出血啦、感染的机会呢，都会比较高。所以一般来讲，现在国外在欧洲啦，在北美呢，最多用的大概还是口服的避孕药。可是口服避孕药呢，它有时候会忘记啦，或者它也每天要吃的，所以口服避孕药有时候一漏了以后呢，我还是会出差错的。那当然最保险、最稳固呢，可是又没有办法恢复的这方法，就是用结扎的方式了，用输精管或输卵管结扎的方式，那是一劳永逸。可是如果以后想要恢复的话，就很困难了。好，我们就看到有一种方式在这两个当中哈，就是事后避孕药。事后避孕药呢，是让这个已经受精的受精卵，让它没有办法能够着床，所以呢，还没有形成胚胎，然后就从输卵管里面直接让它排出去。但事实上，大部分时间，即使是不是用这种人工的方式，自然的受精卵，大概有一半的机会不着床的，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所以呢，它只是用药物的方式，让你的身体母亲的这个子宫呢，这个化学环境不好，让受精卵就通过去，没有办法着床，然后直接就流出去，所以这个叫事后的避孕法。所以当然有人就用这样子，就是说啊，这个是因为受精卵已经是完全人了，你用这样子不让他着床，这个就像是杀死人一样。所以这呢，即使在基督徒当中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在这边就希望说将各个不同的方式呢，跟大家能够很清楚说明，也把圣经里面教导跟大家说明，让我们来看，让我们自己能够做个更好的判断。让我们也提一提讲到说人工受孕吧。那人工受孕当然主要有用试管方面的方式，有捐赠者，有些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受孕。那如果丈夫跟妻子没有办法受孕，用试管的方式，然后用人工受孕的好了以后，然后再把受精卵放回原来的母亲的身上，我想一般人都不会对这个有任何的疑问，不会有任何质疑，因为这个能够提高受孕的这个几率嘛。那可是呢，如果移植回去的不是那个原来的母亲，而是一个代孕者呢？那我一般来会觉得说这个是非常不道德的，因为只有有钱人才能够做得起，是不是？而且呢，自己不愿意负母亲的责任，让别人来当母亲，然后呢，那你生下来呢，你自己其实不是生母呢，你不是只是一个养母嘛？所以人工受孕的方式，最近在2021年呢，在新闻呢，尤其娱乐界上面的新闻也是闹得纷纷腾腾的，在网上面也有相当有些评论，他甚至讲说某某某啊，不是娱乐界唯一的代孕的女明星，代孕是富人对穷人血淋淋的剥削。我相信，由基督徒的观点来看的话， 代孕母亲其实带来相当强大来剥削女性与贬低母亲的这样子的可能。所以我们以伦理的考量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是不符合伦理的。除非这个人工受孕受精以后呢，然后将这个受精卵子是还是放回到原来的母亲的身上的话，那这就没有任何伦理上面的问题了。其他有一些比如说讲到人体的冷冻学呢，人快要死的时候呢，将身体冰冻起来，希望以后可以复活啦，或像这都几乎像科幻小说。可是的确在美国这里是有这样的人是去做这种事情的，比如说做克隆人啦，是不是能够做得到呢？将人去克隆呢，在医学上面是不是有可能呢？这是严重了违背了神的主权，神创造人的主权，神是生命的主权的这样子的原则。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我们最后都是要回到说，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生命非常的可贵，我们要尊重生命，我们更不能自己来当神，想要来创造生命。好，我们对生物医学，我们总共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些检讨，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与大家分享当代伦理的课程，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误解让我们暂时分开，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真理是一个爱，天空为我们留下来，鲜花为我们盛开，阳光和空气谁都离不开，就像树苗少不了灌溉。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但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大家会明白，真理是一个爱，天空为我们留下来，鲜花为我们盛开，阳光和空气谁都离不开，就像树苗少不了灌溉。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世界的骄傲。